关于女人啊，男人中流行着很多神奇的说法，最著名的大概要算贾宝玉说的水做的。对于我这种没什么诗意的人来说呀，事情就是明摆着的，什么女的也是肉做的，除了生殖系统和男的十分不同，其他地方没什么新鲜的。套用陈村的一句话说啊，都是自然现象。那既然是自然现象，就应该以自然的态度对待。什么是自然的态度啊？那也无非是拿人当人。说到女的不是正经人，我觉得啊，女的似乎比男的呀更认可这点。无论是最放荡的女流氓，还是最本分的小家碧玉，一谈起自己啊，就特别的愿意强调和男人别人的区别，似乎他们是一个特别的物种，有独到旁人闻所未闻的品质。好的方面说自己更感性，直觉特别灵，很为只会形象思维而发愁。缺点呢，娇气脆弱易变，明知不对也不能不去爱一切美好的东西。我见过不少女孩笑着承认，是是是，我是有点水性杨花。强调差异啊，目的显然有一个，寻求照顾和维持现状不变。不单是女的，凡是我们觉得有些东西不好变，变不得，变了要坏事儿了，往往要强调其独特，这是一把锋利的刀子，等一切问题迎刃而解，然后安于独特，以致明明与别人没什么不同吧，也要把这个作为话语盾牌，堵那些不想变不喜欢变的人的口。这个呀，都是跟女的学的。女的真的有什么独到的秉性可令他们迥异于人类啊？这话恐怕经不起推敲。感性那只是和理性对应的说法。谁最感性啊？疯子最感性，一切服从感官，想起一出是一出，完全忘顾人类禁忌和社会公德。热了就在大街上脱衣服，饿了捡起什么都往嘴里塞，喜欢谁就掀谁裙子，烦了谁见面就打。次一级的是艺术家，对月长叹，见风落泪，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折腾。再刺激的是流氓，信邪教的，凡是说不清自己为什么跟大伙作对的，都可以说比较感性。哪有女的什么事儿啊？大疯子、大艺术家、大流氓、大教主都是男的。直觉，不识字的农村老太太直觉才厉害呢，能打卜算卦，知道你们家东西丢哪儿了，往哪个方向去找去。原始民族会依赖直觉，猜天猜地猜祸福。与其说女的比男的更直觉，不如说呀，女的更信这个。女的直觉大部分是往男的身上用，直觉他是一好人，直觉他呀，一跟我有缘，直觉他外边有人了，什么事儿也禁不住这么琢磨，朝思夜想的，那幻觉就来了。其实瞎猜，好的坏的都想到了。我做过一小实验，发现自称有直觉的人都有一特点，你要猜对了就说是直觉，猜错了不算，这概率是一半对一半，总有蒙对的时候吧。女的呀，还特爱猜别人的品质，常见妻子对老公说某人是坏人，劝啊离他远点，小起波澜便唠叨唠唠了，我说什么来着，就你傻吧，以后你还得吃亏。我有很多朋友妻子都是民工，经常在丈夫遭了朋友或者是生意伙伴算计之后，洋洋得意的四处散播，不听我的吧，嘿，女的呀看人最准，好像他们的丈夫都是傻瓜老是嘎的，天底下最厚道的那个人。就我所知啊，他们那丈夫没一个是省油的灯，女的这么说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谁不知道社会上竟是坏人啊？问题是做事儿能跟好人做吗？有本事的全是坏人，做事儿就是坏人和坏人过招，最后看谁把谁给黑了。老是把别人黑了那也不公平，10次里6次你得了手你就算成功人士了。况且 有时吃点亏是可以转化成商业信誉的。都知道你老实没心眼儿，其他坏人才敢来找你，机会也就来了。我认识的生意做得大的都装老实人，说起来净爱坑了，什么亏都不吃的道越走越窄，谁愿意跟鸡贼共事儿啊？女人形象思维，这个只怕也不是女性的专利，全靠形象思维撑着的所谓艺术，玩出花来的还是男的比女的多。说某人只会形象思维，只有形象思维这根筋，我觉得跟说这人是瞎子差不多，只会听，摸着桌子叫桌子，摸着椅子叫椅子，最后啊也数不齐一堂家具。只会形象思维也不代表形象思维就发达。都说盲人耳朵好使，我就不信，再好使也不如眼睛耳朵一起上，连看带听知道的更清楚。所以啊，别拿这个当优点说了，你有的别人也全有，你没有的别人还比你多一样呢，吹什么呀？娇气脆弱，光女的这样啊，我就很娇气，我怕疼怕痒，不爱劳动，怕虫子怕冷怕晒，到哪儿啊都想走得舒服住得舒服，有热水澡有好吃的，有时候累着了吓着了吃多了也当众就晕倒了。俩月前我还在史铁生家不留神的吃晕过去一次呢。脆弱那就更别说了，为八竿子打不着的别人的一句闲话我还难过半天呢。天天傍晚黄昏有月亮的夜里都不想再活到第二天，赶上阴天下雨更是在心里闹得死去活来，脸上一起疙瘩，饭量也小了，更觉得自个儿委屈，亲近的人啊都得尊重我重视我，稍微不待见我一点儿我就恨，发毒誓不愿意原谅人家。最喜欢的乐器是笛子，最喜欢的表情是忧郁。女人易变，这个我确实要替男性打抱不平了。上下五千年，方圆960万平方公里，谁老变呀？见一个爱一个，是好的就想往家里抱。著名的陈世美，广大的嫖娼爱好者，包二奶的都是什么性别？你问问那些夜里出没在夜总会桑拿的性工作者们，是一对一吗？一晚上得接多少颗啊？有一只鸡就要有100个养鸡专业户才供得过来。哎，我没统计过啊，这是我瞎说的。我是男的，我有资格讲这话。就绝对人数来说啊，就情感说异变而言，男性百倍于女性，加上心理叛变的一个没跑，基本上就是100%的再论。忠诚啊，如同男人没有子宫，那个呀根本就不是男性的零件。别看有的人和老婆一辈子白头到老，其实心里不知道憋了多少坏呢，晚上看着老婆打呼噜，要是杀人不偿命不定掐死他几百遍呢。如果拿男人女人狗这三样东西的忠诚排成一个次序，男人肯定是倒数。女人水性杨花，只是女的不那么傻了，老实了好几千年，刚出来瞎搞几天有点不好意思，把爱好说成了性格了。这个我要说点瞧不起妇女的话，水性杨花你们差远了，我们男的才是好手呢。什么叫出神入化呀？就是玩习惯了，玩成本能了，跟老司机开车似的，熟的呀换挡都不用过脑子了。更好的能完全忘了自个儿拆过的烂屋，还以为就属你们不正经呢。以性情论，女的异于男性，不过是人群中体质较为柔弱的，皮肤较为细腻的，头发长一点的，爱穿花衣服的，爱看点时装杂志的，说话比较尖声尖气，专门负责生孩子的一种人。这最后一条十分重要啊，差不多是男女区别的唯一的要点了。前面那些特点，男的努努劲儿也能弄个差不多。比如那个同性恋，除了不会生孩子，女的能干的，他们也都能支应一番，意思都还在。不要以为只有女的爱打扮，描眉画鼻子，所谓爱美是天性，看看动物界其他哺乳动物就知道了。这不说是反人性的，也是反自然规律的啊。人家呀都是男的漂亮，公狮子公鹿公孔雀公鸡，一个赛一个的花去，都是自个儿长的。 要是人也都不穿衣服在野地里乱跑，其他动物瞅着可能也得说男的好看，谁身体好谁吃得好啊。像刘易斯那样都跑出肌肉来了，老一点的腿脚不利索的那些不好看的都叫老虎给打扫了。女的生存环境不那么险恶，不是猴在树上就是猫在洞里，难看的也没人吃，踏踏实实的活着，晒得倍儿黑，滚一身泥，走哪儿老老少少一大帮，基本都没法瞧。估计呀，那时候也跟动物世界似的，一帮女的只有一男的，用完了呀就当药渣给倒了。母系社会嘛，谁好看女的就欢迎谁。他们阴在黑不溜秋的洞里，男的呀在洞口争奇斗艳，插根羽毛，围块豹子皮，脸画得跟花脸猫似的，搞不好啊还要又撕又咬的照死了干一架。说来也是一本血泪账啊，从猿到人几十万年，男的一直给女的当全活保姆啊，受尽了歧视和压榨。这女的他们呀还搞这愚民政策，南边哪个少数民族发现那个女书，这就是证据，只要你干活不给你认字。直到后来男的奋发图强，会种庄稼了，秋后啊收了一大把麦穗，过冬哎有的吃了。第一个男的长了志气了，不再回山洞当苦力兼性奴隶了，用今天的话说走自己的路去了。那年冬天大雪，各山的猿人啊全都断队了，第一个女的从山洞里给饿出来了，伸手跟坐在麦垛上那男的要，男的瞅他那德行也不爱搭理他呀，不给。为了给庄稼汉一好印象，这女的抓把雪把那脸嘎巴给擦干净了，舔着这张新脸就问还不给吗。第二个女的饿出来了，瞅见同伙的表演不屑，黑着脸就过来了，有一个干净的在一边比着呢，这位还能看吗？男的审美的活动这就开始了。第二个女的还没熬过这冬天，在一个晴朗寒冽的日子里生生的饿死了洗了脸的姐姐身旁。开春以后你猜怎么着，都到小河边洗脸去了，有那花花肠子洗过脸，哎，又摘了朵野花插那堆乱毛上，这就更个别了，男的都爱舍得给他吃。这么着权力开始转移了，母系社会崩溃了。到了交配的季节呀，年轻的女的都开始洗脸插花了，撇下那又老又穷的女酋长一个人在洞里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灵。再往后啊都拧过来了，乱别头发，乱穿衣裳，叫什么发型时装，起初啊就为那一口吃的，现在是不愁吃不愁穿了，可毛病坐下了，不往脸上涂点东西，穿得跟蜻蜓似的就难受，也是先天长相不如男的吧，后天就得着吧呗。随便从大街上抓十个男的十个女的都给洗了摆一块看看，就显出谁反哺现象来了。说半天说什么呢，说时代一直不同，男女一直一样，哪有天生的女的呀，都是惯的。多少妇女在发奋啊，请问多少男的在乔装打扮呀、啊、为什么有些男的会让人觉得像女的呀，他也是头一回洗脸的女猿人那一套，或者是油头粉面，或者沾一肚子假胸毛，甭管照细了办还是照粗了办，都为是骗吃骗喝。从这找饭辙呀在不用拼体力时候起，就不能再拿性别说事儿了。再往后啊，我想啊就没人再用男的女的这样含糊的从生殖系统出发的随便就冤枉了几百万人的命名划分人群了。科学的方法应该用吃自己的和吃别人的这样的食物来源的不同区别人口。就像那个世界都市这个杂志，这类给那些爱洗脸的人看的杂志也不该叫女性刊物，那不是对本身供着小白脸自相不息的女性的侮辱吗？一律叫吃别人的刊物得了。有没有吃自个儿的主儿也看呢？有，我信，我也看，看画练眼睛，上大街好瞧得清什么叫裹得乱七八糟的就出来了。